Bien, que me quedo con la vida.
Vale.
Entonces, yo como que se pasa en el que me hace. O menos, y de San Sebastián, si yo ya lo sé, yo me tomo el que me hace. A端午节，就是你越吃粽子的话，你就吃忘了那天是端午节。那今天呢？今天不是我们中国人，是什么节呢？啊，父亲节。所以你若是还没打电话回去向爸爸说父亲节快乐的话，下午赶快就打电话回去。我们想到父亲节，就想到父亲节诞生是多久以前的事情。显然父亲节是在母亲节之后，就是真正母亲节在父亲节。父亲节大概是在1909年，有一位姐妹，她那天在母亲节那天到礼拜堂去，教会就是为母亲节有一个非常美的敬拜。敬拜之后，她就觉得说母亲显然是平安的很好，可是她的心目里面更挂念的是自己的母亲。因为他父亲刚刚去世，那这父亲是在他13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他母亲1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，那时候是因为母亲生产，那难产去世的。所以母亲去世之后，就留下六个兄弟姐妹，他是老二，他是家里面六孩子里面唯一的孩子，他是老二，他爸妈。就带着他六个孩子，就开始是在农庄里面工作。自己到了他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一位做父亲的，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孩，那有上面有这些哥哥啦，还有这个弟弟来帮助他，就是这样带出了六个孩子。过了10年，他就不讲话，都成家立业。他父亲就要稍微休息一下，现在这个父亲就去世。所以这位大姐姐妹，她就觉得说，父亲这么辛苦，一辈子都是人，那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他？所以他讲起来，母亲当然是非常伟大，可是那是13岁以前他的父亲，以后50年的记忆都是在父亲身上。所以他就跟父亲说：“哎，我们的父亲有一个母亲节，也有一个父亲节。”他就跟父亲讲，他就跟父亲讲他父亲的故事，讲完了，父亲说很好啊，那你就开始做，明年我们就有一个父亲节在我们教会里面。那这位姐妹就在教会里面开始筹备，同时在各教会里面，她是在一个 open， 就是华人们都是 open， 在那里吧，她就在各教会里面跟大家说，我们能不能有父亲节，在你们教会开始，同时她又写信给市长，给州长。那市长、州长也都很好啊，你这个计划很好，你这种内容很好，所以在第二年，就1910年，他们就有一个父亲节在华盛顿州开始了，父亲节。可是我的纪念日是到1972年才定为美国的父亲节。六月是这位父亲去世的那日，所以他就有六月。那我们大概知道，母亲节是在5月的第二个那天，父亲节是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。这是关于父亲节。那我们想到父亲节，我们也会想到，在我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在天上父亲。从父亲，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天上还有几个父亲，比我们在地上父亲更好。尤其是在地上父亲有一天就要过去，也许我们的父母亲还在，我们都感谢他，尤其说父母亲不在了，我们还是感谢他。只是我们一想到在今天我们没有一位父亲在我们身边，却有一位天上父就在我们身边，这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敬拜他。刚刚我们的诗班献了一首诗歌，当我们看见耶稣的笑容，我们就有光明照进来。耶稣的笑容表示什么？我们每次来到礼拜天的时候来敬拜神，我们究竟是敬拜神， 我们来敬拜，敬拜正是我们敬拜对象。那我们来敬拜耶稣，敬拜我们神，那这位神是什么样子？尤其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，那耶稣呢？耶稣在我们的心目里面，他是什么样子？当我们献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是唱给那位天上的父亲听的，是自己也唱给天上的父亲听。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地上，他要做，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谈的这个题目。因为我们刚刚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九的那一段经文，那是耶稣他在外面行了神迹，他在外地行了神迹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家乡的那个安息日，他就进了会堂。这个会堂是到现在还是有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犹太人聚会的地方，现在就叫会堂，不是叫教会，有的叫做教堂，他们不叫教堂，他们叫做会堂，真理吧。那这会堂是他们在亡国之后，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在这里，没有在一个地方可以建立圣殿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了，他们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在每个地方只要有十个犹太人男女的地方，他们就可以建立会堂，有十个犹太人男女就可以建立会堂。所以你就是看到犹太人聚会多聚集多的地方，你会看到像南侧有六个会堂，因为那边犹太人多，十个犹太人男人就可以见到一个会堂，表示说十个犹太人男人可以支持一位拉比，他们十一奉献，所以他们可以支持一个拉比，就是这样建立会堂。在会堂里面，在耶稣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有圣殿，不是没有，已经有圣殿。可是有很多的犹太人没有办法每年都回到圣殿里面，他们就在每个安息日到会堂里面。在会堂里面，他们要读经。读经的规矩大概是先读摩西五经，然后再读圣经。所以有一个人就先读摩西五经，然后这个日子，耶稣回到拿撒勒的会堂，拿撒勒的会堂的管堂的就叫耶稣，就是耶稣念先知书，先知书他就念以赛亚书，念以赛亚书，念完了。这一段以后他就坐下来，那坐下来我们现在就是说今天我们带领聚会的同学们，他念完了他就坐下来没事的。可是在会堂里面坐下来不是没事，坐下来在上去讲道，刚好跟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坐下来听啊，站着就要讲，那以前不是，以前坐下来的就是要开始讲的，那耶稣就开始讲，讲到说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，那真理已经奠定在我身上。他说：“那以赛亚书的经文，也真理的已经奠定在我身上。”然后大家就定睛看他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那个我们这个地方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怎么你可能说那以赛亚的经文在你身上？”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看耶稣所说的，因为在耶稣所讲的那一段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，他讲出了耶稣在这地上他是谁，他告诉我们耶稣是谁，他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，他告诉我们说有神的儿子灵在他身上，他有一个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要做什么？这是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也是耶稣他第一次说明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，他的使命是什么。所以有人说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这一段经文是耶稣的救主典礼，他就是做什么？做一个传道人，做一个弥赛亚，他的救主典礼，他的讲道，这是第四章十八节第十九节。那这十八节十九节不是他自己随便讲出来的，他是从弥赛亚书讲出来的，根据弥赛亚书的经文，他说这一段来。那以赛亚书经文最主要的是六十一章第一节，不过我们今天要把这一段经文也同样的放在四十二章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面来看耶稣怎么做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第一节，看了、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这是 神的话临到以赛亚，然后以赛亚说你怎么样，说看神不看一定是有好看的。刚刚我们看什么？看火炬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呢？不晓得那是火炬还是火炬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那我们讲到火炬，讲一个念头，讲到孔雀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念头，是不是？孔雀是好看嘛，是不是？那火炬呢？好吃嘛？好、哦，这是我们看的东西，我们看什么就想什么了。所以这里就说你要看啊，看什么呢？我的仆人。那仆人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神说看我的仆人有什么好看的、啊、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我的仆人是讲到三件事，可能的三件事都有可能。第一个是讲到以色列，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我的仆人是讲以色列。第二种可能是讲到耶稣，当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主要的是在有四段经文里面，有四段经文是在我们这里所讲的四十二章，还有一个是在五十三章、啊、然后一个是六十五章、啊、有几个经文是讲到他是神的仆人，还有一个是讲到第一个是教会，就是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有三种我的仆人在下面有这三种可能的。那我们若是在赛亚书里面看到两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常常把那些经文叫做主人状，有四段主人状。我们这个我刚讲的是四十二章一到九十一段，然后十九章的一到三节，然后五十章的四到十一节，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，那总共有四段是叫主人状。我们也许不是很清楚这四段主人状，四十二章，然后十九章，然后是五十章、五十二章，可是我们大概没有忘记有一段最重要的五十二章，哎，五十三章。五十三章每年我们在受难的时候都要讲，都要有这个经文，因为五十三章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。我们就想到，为什么在五十三章讲到耶稣基督这个记载？因为四十二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开始工作。第三章是讲到耶稣的工作，对对对，就是在这四段经文里面，把耶稣一生的工作讲出来的。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就要问耶稣的工作，那耶稣真正是什么？就在第一节里面讲的经文，说是我的仆人。你的仆人要做什么？你今天若是要找一位要请一位管家的，你怎么去找？你就听到市场的广告声里是吗？是不是？你要去雇佣啊，你要去雇佣一位管家，你说你要有经验的啊，你要你请他来要进去做什么？也许要进去看看孩子，也许要进去整理家啊，也许要进去烧饭，你都想清楚了，你请他来就是有任务要给他。所以显然神要有一个仆人，他是有一个任务的。这是什么任务呢？后面才说的。可是他先说这位管家是什么样子的，是他所服侍的，扶持不是说把他这样推出而已，是紧紧的抓住他的手，好像是最亲爱的人一样抓住他的手，不叫他跌倒那种扶持。这个仆人是神所紧紧抓住的，两个人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样的一个仆人是他所拣选的，他拣选做什么？要来完成这些工作的。他有验证要做，他就找了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是能够完成他工作的，不单是完成这工作，不单是扶持他，而且是积极支援他。有时候你说国家对管家很会工作很会做事，可是国家不喜欢他，也就是可能他能够做事，可是你不喜欢他这个人，可是因为他能够工作，你还继续用他。你若是有公司的话，你底下有一个雇员，你所用的人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他吗？会，可是你不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能够做事，你才用他。可是这位仆人，神的仆人，他是神所拣选的，而且能够完成他的任务，又能够跟他合起来，是他所喜悦的。喜悦到一个程度，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神的灵赐给这个仆人， 你就说我把我最好的给他，你就很容易遇到这种事。你家里的宝贝，你要不要拿每一样东西都给你的朋友说，哎，你来看看我的宝贝是什么？你当然不敢，你就怕他说，哎，他说是看见怎么办？你不在乎，他就把你拿走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位仆人，神说我把最好给你，神把圣灵给他的仆人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仆人是谁，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这样做。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是约翰看见神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，就有神灵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神的仆人不单单是仆人，而且是像神的儿子一样。神看他就是所爱的，这是神的仆人。那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从神所领受的洗，这是一个完全的示范。神的仆人是蒙福的，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的。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所领受的是神的灵，领受的是神的仆人。他的任务是什么？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指的是耶稣的工作，就是在所有的人当中要传扬神的公义。我们首先讲到外邦这个事情，外邦其实是万邦，万邦就是所有的国家，不是只有外邦。耶稣要传神的公义，不是只有传给外邦的，也传给以色列的。所以你就看有些英文的翻译，它就写的是万邦，就是外邦。这是我们在底下就看到的，外邦应当是写成为万邦。所有的列国，耶稣的工作就是在万民当中要传扬公义。公义是什么？公义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讲到神的公义，一方面是讲到神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，公义就是公义的审判。耶稣要传扬的就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，你就会知道。那这公义的审判为谁来传讲？由谁来传讲？公义的审判是因为审判的标准就是公义，所以一定要传讲。那谁来审判？是耶稣来审判。要审判的人先说了我怎么审判，就像今天国家一样的，国家先把法律摆在我面前，然后说你就是犯了法，就是这么审判，很公平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当以赛亚先知从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讲出来了。他心里面想什么？说这个人是谁？一定会想，若是今天有神的话告诉你，说有一天你要遇到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是神所爱的，那你就一定会想啊，这个人是什么样子？是哪一个人？以赛亚就想一想，将来的人他不知道。过去的人，他当时就想到一个人，很像很像，是大卫。大卫是神所扶持的连一个人，又有神的高高在他身上，有神的灵在他身上。他当时想到就是很像大卫，没有错。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就像大卫一样，而且比大卫更好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就想到这个地方，可能是想到大卫。第二节。又想到了这个仆人怎样工作？你家的仆人，你希望他做什么事？你希望他一天到晚就在你的耳边跟你说话，或者一天到晚都在工作？我相信你希望他工作，不是一天到晚跟你说话。这个仆人第二点说，他不喧嚷，不养生，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他是在工作的，不是在讲话。仆人是要工作，不是要讲话。仆人是要接受命令，不是要发出命令。我讲话的话，我用心讲话，我是在发出命令。可是仆人是要工作，不是要发命令。所以他不必去宣扬，不必去养生，也不要接上人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就是要工作。可是他的任务是什么？是要将公义传给外邦。那就很奇怪了， 他要传讲公义，可是他又不能够传讲义，他怎么做？你好像整夜仆人，你说你今天要整理我的房子，你不能用吸尘器，你不能用扫把，好吧，你去做吧。那你怎么做？你就是叫他用手，用手去把你擦一擦，是不是？用桌布去抹一抹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很辛苦了，没有生意了。可是他做得很慢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仆人他不是说到处在什么地方用大声的声音来讲，主要不是。当神宣告这个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不是从天上有一个扩大，有一个扩音器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爱的。”不是这么讲，他就是叫这个仆人很有精彩来到这个地上。你能够经历什么呢？国王你能够经历吗？你能够看到国王吗？看不见，国王在皇宫里面你看不见。可是一个婴孩，而且是一个穷人家的婴孩，他也不是住在旅馆里面，他也不是住在人家里面，他就是住在一个马槽里面，马槽是没有门的啦。你随时都可以进去看的，这就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婴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经历，每个人都会看见。他就是说，神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。这就是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。他的工作不是花很多声音，可是他做什么工作？他做什么工作？第三点就说了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南的生活他不摧毁。这是两件耶稣工作很重要的一点。压伤的芦苇，芦苇是啊很高很高的，他说我不知道你所见到的芦苇多高啊。我所见到如果大概同时就比较高，比我高。可是，在巴勒斯坦地，就是在以色列地的芦苇，当然就看得更高，比如可以到17到12尺。芦苇在什么地方？在水边，在湿地。芦苇很少种在家里的，很少很少，因为它需要很多遮盖。在湿地，在旷野里面，所以人家看没有什么价值，也没有，因为它是茎很长。中间是空的，好像竹子一样都空，所以实际上你不能把它拿来当做建筑材料，没有什么用处，没有任何东西被风折断了，做什么用？更没有用处。可是即使是不与世俗的这种芦苇压伤的，这个不会他都不会把它折断，就算是在那边吧，他已经受了很多的苦，他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你把它割断，不是你叫它更瘦，而是你去安慰。这是压伤的芦苇所需要的，它需要安慰，而不是在以前受的。这就是主要做的，它不割断那压伤的芦苇。江产的灯火它不可以，灯火有留在那个地方，可是这个灯芯呢已经烧得太短了，只有剩下一点点的火光。连着火焰都没有的，那就是江场的灯火；没有火焰的灯，那就是江场的灯火。连它的一点点光，有一点点烟上来，若是一个小孩子，两岁的小孩子，噗，吹口气，他都会熄灯。可是这个时候不能吹灯，因为他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两只手把它扶持住，不要让风来吹它。压上芦苇是什么？江场的灯火。他不是讲别人，他是讲他自己的经验。耶稣生长在哪里？在拿撒勒。拿撒勒不是大山上，不是耶路撒冷。拿撒勒的地方大概就是1500到2000，这么一个小地方。一个这小地方，可是它是在一条大的公路旁边，一个小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因为是大的公路旁边，在以色列的北部，所以接受了很多外邦的文化。因为大公路旁边嘛，交通很方便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所以外国人的影响很大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就不太不是很单纯，像以色列人那种文化。那在这个地方，耶稣长大了，耶稣是在这里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耶稣因为他是玛利亚借着圣灵所生的，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里面，他们还是觉得说，这个人是真的是。像他所说的，是圣灵所 怀孕了吗？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，所以他们总是在讲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基督徒，他自己在讲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约翰福音在后面，以色列人就是用口气讲出来的，怀疑他是个基督徒。不单单是这样的，他的家世我们知道不好，他是生长在一个木匠家里面，那这个木匠家里面他是讲解是长子，所以他要负责这个工作。他家里有几个人？我们知道的最少有六个，哎，至少有六个兄弟姐妹，连他连他的妈妈算起来一家八口，我们就算就是在里面，就是一家八口完全是靠他一个人要工作，所以他的出身，他的一辈子就不是都很舒服。姨奶也尊敬他，他是做木匠，他是一个压他们的人，可是他对人真的是压他们的人，他们这个我们还记得在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谈到一个妇人，他正在监狱的时候，以人群监狱的时候被抓住了。那被抓住这段时间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，因为抓到这个女人，没有抓到这个男人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法利赛人文士所设下的一个计谋，要去陷害耶稣。所以他们没有抓男女，只抓女人，而告诉耶稣说，这女人是正在劫狱的时候被抓住的，那你看你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回到旧约里面道，旧约里面摩西已经告诉我们说，若是劫狱的话呢，要把这些劫狱的人打死。问题是，正在劫狱的时候，为什么只抓住一个女人，不抓住男人呢？难道一个女人自己可以做这种事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显然是设计的。那既然是设计的话，耶稣就有意要说，你们是带来考我，不是说这个人的事情，你们的用意是来考我，你们要考我说我应当怎么做判断。我若是说好吧，你们就照着摩西已经所说的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吧，那我就坏了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把人打死，以色列人没有权利，没有那个权利可以比较任何一个人，只有罗马的政府才有权利去判死刑。所以耶稣后来也是被送到比拉多的面前才判死刑，大祭司不能判死刑。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要陷害耶稣，说你敢不敢照着摩西五经来判他死刑？耶稣知道他不能够做这个事情，那就是说耶稣说那不可以判他死刑。他们就问说，那你不是相信摩西五经吗？你不是懂得摩西五经吗？你为什么不照摩西五经来做？所以就是要叫耶稣在左右为难当中，要考耶稣。所以耶稣那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一句话，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是没有犯罪的，你们就拿出来管他；哪一个人没有犯罪，你就会拿。那大家想想看，我有没有犯罪？我就是没有犯罪的话，我就不用到圣殿里面去献祭；我就是还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话，我就是犯罪。所以大家摸一摸心呢，啊，摸一摸想想看，就有年纪最大的带头走的，一个一个走，都走光了，剩下那个妇人和耶稣在哪？所以耶稣就告诉你们，不要再犯罪，不是说你没有罪，而是说不要再犯罪。这是压他的罪，这个女人她犯罪了没有错，可是她是被陷害的，她已经知道犯罪了，她已经受了苦了，她已经是压他的罪，不必再把她割断，不必说把她的命拿掉，她认罪就回来就回来。我们不是一样吗？我们哪一个是压他的罪？我们哪一个不是犯罪的？耶稣就是说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？相反的生活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看耶稣，他是30岁的时候，他的弟弟已经长大了，就把木匠的工作交给他的弟弟，他就出来传道了。30岁是相反的生活吗？没错。我们就是这样看啊。 我们今天想想看，我们几岁的时候大概就是年纪算大了，算老人，几岁算老人？哦，你也许说你可以领社会安全救济金的话，就是已经老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可以领的话，国家就把你规定为是老人家，就老了嘛。就是这样，我现在已经是老了啊，年纪已经好几年了啊，老了。可是你就想想看，编的时候你是算是老人，我们就说平均年龄嘛，是不是？若是达到平均年龄的话，应当是老人，不管是怎么讲啊，平均年龄一到的话就是老人。现在美国的平均年龄大概是80吗？还是80？对，男女跟女的不一样啊，男女比较短命啊，女人比较长寿啊。前面的反正是76、74、76的样子，那男女的应该是77、70这个中间。所以你就是还没达到这个年纪的话，你应该说我还年轻啊，还没老。那耶稣30岁，是老还是年老？究竟是老还是年老？我们说那时候的平均年龄是多少？在耶稣的时候，平均年龄是多少？40岁，是吧？很好。你就是讲平均年龄40岁，那时候的人家说很好很好，感谢你比我们这么大的年岁。以前有人跟我说，平均年龄那时候耶稣的时候是30岁，我问他，30岁那不是很年轻吗？还是很年轻吗？可是我稍微看了，1970年到1975年，在沙地阿拉伯的平均年龄是多少？45岁。过了将近2000年呢，沙地阿拉伯跟巴斯人是很接近的，对，平均年龄，而且不是很有钱的，沙地阿拉伯人是很有钱的，他们才45岁，所以我就问图书馆说，在耶稣那时候，耶稣那时候平均年龄多少？他们就查了查，回来告诉我，啊，他说21岁，哦，你再不比下去了。那时候才20岁，我想差不多吧，就是2000年起的人嘛，因为要求的很多，孩子生下来要求的很多，卫生不好，很多要求，所以平均算起来才是20岁。21岁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耶稣30岁，算不算老人家？应该老了吧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若是说再加了9岁啊，哦，我应该算是老，不管怎么样都是老人家。不要说听我的声音，看我的走路了，看我说话，就说这个人一定是老的啊。耶稣已经老了，而且他知道他还有多久的时间，他知道他只有3年，真的是将来。若是有人跟我说不行，你再待我3年了，那我真的好好的要把握住3年。我知道那是将来的生活。耶稣就是一样，在这时候他不要放弃。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江南的生活，他对人家也是一样的江南的生活，他不随便。在耶稣传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年纪最大的人看他，我相信这个人比他年纪还大，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是在法利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当人当长老的，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有基督的长老。那这个基督的长老规定是30岁以上才能够去当长老，这个人已经是当长老了。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一个定义，他来定耶稣。若是耶稣说你已经比我年纪大，我已经都已经老了，你比我年纪更老，你还跟我谈什么？是不是？你就不用谈了哦，你就是简单的我跟你讲几句话啊，你当时改信耶稣就好了，就是这样的吧。你悔改反信福音那就够了。耶稣跟他讲，耶稣很仔细跟他讲说，你应当怎样信，你应当怎么信，你应当信，你应当得重生。这是在约翰福音3章，我们读约翰福音3章，看见那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因为在他跟尼哥底母讲完之后，一个结论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么一句很重要的经文。就放在尼哥底母的讨论之后，他跟尼哥底母的讨论是在晚上， 而且我看见查得很晚，查得很仔细。这样一个地步回去了，他说我知道，他知道什么？他要相信。一个地步是相信的，所以后来在他们的长老当中，他会有耶稣在面前来说话，甚至耶稣被钉死以后，有两位长老来收耶稣的身体，一位是约瑟，一位是尼哥底母。在那里谈到之后，他就相信耶稣最年长的还是一样的，这样的感觉宝贵啊！因为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。听你们讲，三人成功，这都有，但是我们好好保护。所以我们再跟耶稣看见，要有没有那些家中没有，有没有那些家庭生活的，还是有那些小孩子，他就是智力比较发展比较慢的，或者是肢体啊身体上比较有点残缺的，那很明显是亚当。在教会当中年纪比较大的，那就是亚当。我们不会敬重他，不会爱他，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看的一个榜样，也是耶稣在这地上所做的工作。他是温柔又怜悯我们众人，可是他自己的工作他从来没有放弃。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的工作是要把公理传到万方。所以第四节，他不卑低不上台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。这算是他怜悯人，他温柔来对待人，可是公义公理，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跟温柔很不相称，可是这就是耶稣。他把两个好像是彼此矛盾的东西都放在他心里，他有公义，所以他能够温柔。那他怎么样去传公义呢？第三节就有一句话说，他凭真实将公义展开。真实就是忠心，就是忠心。他很忠心的，不折不扣的把神的公义展开在万邦里面。传起来很辛苦，因为他不扬声，他不喧嚷，他是默默在工作。他在工作当中，他借着他的温柔，他借着他的怜悯来传讲公义。我们看，我们怎么样叫那些受伤的人得到安慰？他们一定要看清楚，世上还有公义，他们才能得到安慰。所以，我们要叫人得安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公义给出来。耶稣就是这样做的。他借着安慰，借着温柔，借着怜悯，给他的公义。所以他做得很慢，因为他是在做，而不是在说。他不飞机不上台，一直要做到海岛都等候他的行程。海岛是说全世界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海边，而且地方不大。那这个地方小小的。海那边是什么？他们以为那就是海岛了，所以他说海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等候他的教导。这是耶稣在这地上的工作，也是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，他是一个神的仆人。可是他既然神的仆人，他又传讲公义，他又传讲审判，他就是一个君王。一个君王有能力，可是他的态度就是像仆人一样的来到我们世界里面。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要服侍，服侍的时候就像仆人一样的服侍。我们再看下去，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讲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首先从第五节，创造中间铺张成他，将地和地所经的一定铺开，是地级给地上众人。讲到神是创造神，他也是给人祭祀的神，而且将灵性赐给人的神。这是讲到神的创造万有。为什么讲到神的创造万有？因为这个仆人是神的仆人，你选仆人的时候是要进行工作的，他做的工作就是你本来要做的。所以这个仆人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就是要做什么工作。神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在创造，这是神最重要的工作。刚开始神就在创造，所以我们就要问，这个仆人是不是也是创造的人，也是在创造当中他有一份，没有错。 耶稣基督也是在创造的，因为圣经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。所以这个仆人也是一个创造的人，也是一位神，也是一个创造者。我们也许觉得很奇怪，耶和华神他也是仆人，这个仆人我们说他是仆人，可是我们又说他是个创造神，跟耶和华神是相同的，是相等的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又不奇怪，因为就是我们也许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都提到神是三位一体，耶和华神耶稣基督是神，就是这个关系。那这个关系摆在我们面前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神他创造，神的仆人也创造，他也是一个创造神。可是他不但是一个创造的神在天上，第六节就告诉我们，他也在地上。第六节说：“我耶和华凭公义高你，必看顾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万民的宗保。”万民宗保啊，这个众民啊，众民就是以色列跟外邦人都连在一起，众民是以色列跟外邦人连在一起的叫众民。那宗保，我们先说宗保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些小字，宗保原文做什么呢？约啊，约是对的。宗保呢，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翻译，我们现在这个圣经翻译宗保，以外的圣经大概都不翻译宗保的，因为翻译约是正确的。什么意思？约就是说，神跟人立约，神跟人立约，神跟人立约不是叫我们人把东西给他，不是。是神要把东西给我们，可是又好像说，我们跟我们孩子说，我要给你20块钱，可是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把这个垃圾拿到外面去。神就这么讲，我跟你预约，我要给你很多的东西，可是你要听我的话。完全相同，立约是神给人很多的好处，给人很多的恩典，可是这个约怎么能够实现？是从天上掉下来吗？没有错，可是掉下来不是东西，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位耶稣基督。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就要把神跟人所立的约一个一个实现出来，所以他是说使你做众民宗保，使你来成就我跟众民所立的约。这是这个仆人在地上的工作，他既然要成为众民的约来成就这个约的话，他就不能够在天上，他一定要在地上办。所以我们说，这就是道成肉身，他成为肉身活在我们中间，他要做外邦人的光。这是外邦人呢，我们相反的是一个冠邦。他要做万邦人的光，光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若是也许我不知道在二的时候，有些地方因为言语啊，就有一点，我不知道你们遇到的困难，就是有吗？我们在这说有没有家里是停电有吗？好有，停电上你怎么办？蜡烛嘛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你首先去找蜡烛啊，哦，你不要蜡烛在什么地方嘛，啊、哦。若是你是家里的话呢，那很容易啊、哦，你根本不用灯，停电不停电，任何都是一样的。可是呢，你是眼睛这么明亮，是不是？你就没有光了，没有电的话，你就糟糕了，你就去摸嘛，到处去摸，是不是？这里说做外邦人的光，表明是说我们都是瞎眼的人了啊、哦，或者说我们都没有电了，没有光了啊、哦。那接出来就要把光让我们看得见。可是这个光呢，是要开瞎子眼，光是让眼睛明亮的看得见的，不是让瞎眼看得见的，是不是？你能够拿一个灯泡啊，或者拿一个再大的灯光照着瞎眼的人说你看得见吗？看不见，他说我看不见，你再亮他都看不见，你让他对着太阳看还是看不见。可见这里说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眼睛，不是叫他眼睛看见，而是叫他心里的眼睛看见。我们心里看不见嘛，哦，我们眼睛这么亮，我们还是看不见。 我们我们最近看不见，我们看不见东西很多。我们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有东西来帮我们遮住，看不见。就好像说，今天有灯光，可是你若是把一个这眼镜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就看不见了，完全看不见了。那什么东西把我的眼睛遮住了？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最常看到的是，也许是金钱。因为姐妹，你们若是说一天到晚要工作，从礼拜一开始做到礼拜六，一天工作14个钟头，有吗？有的。你就算连续的话，你可能要工作14个钟头。一旦上班下班，一旦2个钟头，就是去了4个钟头了。然后在公司4个钟头，4个钟头工作，有的14个钟头，然后剩下10个钟头了。回家吃饭，洗个澡，睡觉，就是这样，很忙，为了是要赚钱，钱就把我们都眼睛蒙蔽了，蒙蔽了什么？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家庭更多，叫我们看不见说我们的孩子更多，也叫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心灵啊，还是不幸运，还要祷告，都没有了，自己都看不见，我只看见什么？我只看到金钱。因为金钱在我的面前把我眼睛遮住。有的人也许说，我赚钱不知道赚很多，我在公司里面就是这么爬嘛，啊，公司也不会叫我什么发财的。可是，也许会爬上去，我有地位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是要为钱，有的人是要为地，有的人是为地，有的人是为名嘛，啊，为名的人呢也有啊。当然，有的人是说，有的利呢还要名的都有啊，奇奇怪怪你都看得见，有很多地跟地我们有很近，因为有人认识地生地啊，啊，也许说我们中国在美国也爬不到什么高的地位，没有关系嘛，我们现在不是认真在说我们中国人要去竞选地方的教育会的代表吗？我们要去竞选当市长吗？甚至现在还有人要竞选当众议员的。我不是说这些不好，只是说，当我们说这些事情那么重要，以至于说我们宁愿把我们的家当作一个赌注，说这些东西呢，我丢掉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要那个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赌博了。我们的赌博是什么呢？我用小钱赚大钱，讲成这样子吧。我的家是小钱，我要的是用大钱，那大钱可能是公司的钱，可能是我的地位。还有的人啊，我知道我钱赚的不多，我也爬不上去，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，一辈子就是这样的，可是我要什么东西？我要娱乐，上班完了下了班了就开始了，现在天气很好，是不是下了班还早啊，4点半5点钟还可以做什么呢？还可以打高尔夫球嘛，还可以打九个洞嘛，18个洞也是打不完，但九个洞可以吧，是不是啊？那高尔夫球也许说要找4个人看，我2个人打乒乓球可以吧？啊，乒乓球打完做什么呢？搓麻将，是不是？打球了，玩麻将了，还有卡拉 OK 了，你一天到晚可以做不完的娱乐，有很多事情把我们心里迷住。也许我们说，我们赚钱是我们的儿女，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了，赚钱是我们的儿女是没有错的，可是。我说我赚钱是为了我的儿女，我钱赚到了，我牺牲了，牺牲我的儿女。所以那这个赌博，把我们的儿女当作一个赌注，开始赚钱。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这是我们目的在。所以当我们想到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在一个经济学家里面。对，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他说，在人的当中啊，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最需要的是，我们一起说父母亲嘛。弗洛伊德说不是，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分析家，最著名的心理学的第一个现在觉得最著名的。他说，一个孩子生下来最需要的是父亲的保护，父亲的保护。不是说一个孩子生下来不懂母亲的爱，他是说最需要的是父亲的保护。 莎士比亚他在英国的文学上面临的，他说做父亲的最需要的是什么，而且他说一个聪明的父亲呢最需要的是什么，聪明的父亲啊最需要什么，需要认识孩子，要认识孩子需要的是什么。我们若是说我们为了要孩子，为了爱这个孩子，我们经常做的事要去认识，认识他不是说我有钱我就能认识他，也不是说我有钱我请个家教我请个老师来那我就会认识他，也不是说我的我有钱我就请三个老师教他两点半回家，我就一位老师两位老师三个老师一起教过去，然后在晚上呢去学乐器，一个乐器两个乐器学完了到九点半他上床睡觉了，那他就是我认识他，不是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要花时间的，不可能说我没有时间给他我就认识他，所以一个聪明的父亲是要花时间的，不是说我花时间去工作，工作是必要的，可是若是为了孩子的话是把时间给孩子，我顺便说一下这父亲给的由来是什么，这个父亲他的性情很奇怪的父亲，什么SMART 就是聪明，父亲的由来是由这位叫做 SMART 的父亲来的，所以我想做父亲的就是说我要在我的儿女身上让他们纪念的话，你就要做一个聪明，要去学习聪明，那就是要研究认识孩子，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带在这里，是把我们孩子带在这里，把时间，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应当看什么，耶稣来了叫我们都看见他要开瞎眼睛，我们就是瞎的，不是说我们眼睛是看见的，而是我们眼我们的心里面是瞎的，我们是被囚的，我们是坐在黑暗里面的，被囚就是说被捆绑，我们被什么东西捆绑，我们被很多的罪捆绑，我们在追求名利的时候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的，不单单是我们的家人呢，也牺牲我们健康。我们牺牲我们健康。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，他在华尔街做得很好，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啊，房子盖在一个山丘的上面，很漂亮。可是他过了几年之后，他说他已经不能看，因为他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就是对着那个电脑，一天是不对。做了几年之后，就是说你再做下去，你也就是瞎了。所以他就到了医生的命令，规定说，你要休息半年，不能看，不能看这一幕，再休息半年。他说，我这为了他的身体，他就是这样休息半年。后来他就不敢再做了，他就不敢做做官了，做官就不用再看一幕，就是看你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知道。我们若是说眼睛看不见的话，心里眼睛看不见的话，牺牲我们家人，牺牲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做摆上，都成为我们的主题。所以，耶稣来了，叫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。耶稣来了，叫我们看见什么，就是我们看见的。所以第八节，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亚人。也不将我的存在归给教会之下，使得仆人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叫人看见就耶和华神是荣耀的神。不单单是耶和华神是荣耀的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十七章一篇很长的祷告，在这祷告里面他说什么？求你把你的荣耀赏赐给我。也就是说，耶稣也同样知道是荣耀。不单单是耶稣得到荣耀，耶稣还说我也要把你的荣耀赏赐给所有的人，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也同样要得到这些荣耀。神的荣耀单单只有耶和华神，可是不是只有他得到，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得到这个荣耀。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荣耀？我们就像耶稣一样，耶稣因为像神一样的严厉温柔对待世上，所以如果得到荣耀， 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要得到荣耀，我们就应当像耶稣一样。这是我们在神的这段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第九节，神的话就是结论。看了、啊，要再看呢、啊？看什么呢？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给你说明，我将心事说明。这是未发以前，我就说给你听。这是神说，我要把一些心事告诉你。这心事是什么事？在传道书里面说，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心事呢？没有错啊。传道书是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。当神说我要将心事说明，那是日光之上的事情，不是在日光之下，是在日光之上的事情。神是在日光之上。所以他说，我从日光之上告诉你一件心事，这件心事是什么？这件心事这里就没再说了。可是我们就是看到43章19节20节就讲到这件心事是什么，是在以赛亚书43章19节20节。看啊，也是一样的，看看啊，我要做一件心事，这是神要做的。刚刚42章是说神要做你这个心事，43章是说我要做了，我要做你的心事。如今要发现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这就是神要做的心事。什么心事呢？在沙漠开道路，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旷野是没有人居住的，为什么没有人居住？因为没有道路，没有道路就没有人，没有人居住了。沙漠也没有人居住。也没有人，为什么没有人居住？因为没有家，没有水喝。所以神说，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我为你们开道路，让你们有路可以走；在干涸没有水的地方，我为你们开江河，让你们得到满足。也就是说，我让你得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，在那地方你们可以得到满足。神要做的就是做这个，在哪里我们可以得到安住安居呢？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得到。在哪里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呢？在耶稣里面我们就知道满足。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4节所说的，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丰盛的。丰盛的生命就是个满足的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我们要看见的是，我们在敬拜里面，神引导我们看见自己是在变满的。我们被捆绑了，然后我们软弱无力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就是跟随耶稣。他既然是道成肉身来到当中，我们就能够看见他，我们就能够脱离那个黑暗，就能够脱离那个可怜的光景。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也许会看到很多我们道路走不通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是怎么办。所以我们就想想看，那时候就是我们黑暗，我们找不到路的时候，就像我们是在黑暗当中。在1864年，有一个人见到台湾来，他是来看他的祖先。那这个人叫做高展，他来找他姐姐，他姐姐是开那个布袋店，卖布袋的。他就在他姐姐店里面工作，帮他姐姐做。啊，做了一阵子之后，他说：“我已经是28岁，就是我还能够帮你。”做这么多工作，这样怎么办？还是结婚？他说：“那我自己来创业吧。”他是已经创业了，创业呢，他不会做生意，他就亏本了，都没有钱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他说：“哎，我以前是做什么？我以前在福建是做什么的？我都是不学的。那我到台湾来呢，我现在也没有钱了，我再去做什么？我再去赌博吧。”他就再去赌博，因为他没有路可以走了。他有的路是上以前的路，那条路呢是赌博，那再去赌博吧。可是他也不想说，我赌不去赢，所以他就让不去。我今天来还是认识的，我今天自己过去，对赢还是输，他就到庙里去。他得到庙的时候呢，庙前他看一堆人在那边围着，他就走过去看看，哎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有一个洋人呢在那边讲话。所以你也是耶稣了。这个羊人是谁？是玛雅，他是英国第一个开到台湾的 一个印象。马雅哥那时候三十岁，他们两个人刚好排队，马雅哥跟高老师刚好排队，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名字也是，他是从这个有点道理的，他就说好吧，我明天再来听。他每天都来听这个马雅哥一直讲道，讲了讲他就相信了，他就不再去赌博了。他不但是相信了，而且他就来帮忙马雅哥管理这个教堂了。马雅哥也是医生，他就在医院里面工作，不知道这位高长老他们就这样不下来了。他跟着赌博为什么？因为他找不到人。他听到有这个医生来跟他说，你应该去研究，这就是神的仆人，做外行的光，做高长的光，让他看见有一条路可以走，不是你以前的那条老路，是新的路。高长是谁？高长是台湾在南部的长老教授，第一位进士，也是第一位进士。他后来就一直在台湾的南部各地传道，从他在台南开始往南走，一直走到台东。他建立几百间教会，他的子孙在他有一个纪念他的生日的时候，有一千人参加。他的子孙，他的儿子的女儿这样子，在那当中，他们发现两个行业是最多的，在他的子孙当中，两个行业是最多的，一个是美食，一个是美食，另外一个是一个是。那他一千个子孙里面呢，有一百个牧师，一百个牧师，一个赌徒，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，他就那就是我的光景，你到我就到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在敬拜他，是要看见我们是改变的，不是说这个灯亮不亮，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看见我们教会的那条道，那条道路在哪里？是在这里。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要进来，我们要迎接他到我们心里面来，我们就能够得到那福报。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去做传道人，可是神一定引导我们。我们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一直在你家中来敬拜，因为你引导我们才能看见，这就是你的家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。我们也感谢你，让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是这样的温柔，是这样的怜悯，好叫我们每一个都是家庭的人，家庭的生活，竟然也在你里面得到安慰，得到力量，继续走这条道路，能够在世人面前把荣耀归给神，也看见你这样的约纳世人敬拜，也把荣耀赏赐给你，谢谢你，继续带领我们今天，我们有时间。在教会里面，在经营当中，我们互相劝勉，互相鼓励。我们出了这个门，我们更要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向你传讲神的国、神的义。那公义、公义一定也在这地上发生，因为那是耶稣的圣灵。我们领受了，我们也知道安慰了，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人也来领受。我们继续为着在。中国十三的那疫情之后，这灾害还继续在那里，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，去帮助他们，或者是四下降临，尤其是在那个在那个地方的基督徒，更是能够像耶稣一样的，叫人看见我们的光是在耶稣身上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感谢你。